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开始今天的学习啊，这是我们分主题的圣经学习呢第三堂课了啊。那么现在开始，我们进入另一个主题，就是天堂和地狱啊。这个主题呢，特别的适合初信的，或者说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呢，如果大家可以自由的使用我的这些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些教材、这些视频啊、音频啊，以及还有 PPT 呢，拿去传福音好吗？然后呢，拿去在自己的教会进行教导都没有问题的哈。我们在这里呢，并没有什么版权之说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自由的去使用，为神的缘故，为天国的缘故，为教会啊，为争取更多的灵魂，为耶稣基督好吗？那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天堂和地狱这一堂课呢，我们将会分成三个部分来学习，因为内容比较多一点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堂和地狱呢。我们知道，我问一下说，天堂和地狱，很多人会问说，天堂和地狱到底在哪里？它是一个真实可见的一种物质的存在呢，还是一个灵界的东西呢？还是一个是怎么样去理解它啊？是不是有真实的一个地这样的一个存在？好，那么天堂和地狱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因为关于天堂和地狱呢，有很多很多的种不同的这种观点哈。你会在这个在这个周围旁边这个世界上，你会听到有很多你跟周围的人讨论的时候，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这种观点哈。那到底谁说的是对的？那还有呢，谁去天堂，谁会去地狱啊？就谁来决定这个谁去天堂和谁去地狱啊？以及呢，后面呢，他会关于天堂和地狱呢有许多许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堂课呢，然后给大家建立一个比较正确和完整的一个符合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天堂和地狱观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哪些是不真实的教导。好，我们知道说这个无非呢，现在呢，我们周围的这些在基督教以外的这些圈子里面呢，可能存在这么几种观点哈。一种呢就是naturalism 啊，那就是叫做自然主义。那么自然主义是怎么认为呢？自然主义就是一种唯物论了，就是基本上是认为整个宇宙啊，就是整个能够看得见的，眼目能够看得见的这种物质的存在呢，就是全部了啊。他们不认为呢有一种超自然的一种事物的存在，所以呢，他们认为呢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啦，什么东西都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啊。OK， 人死了以后呢，就归入到自然里面去了，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OK， 这是自然主义。所以在他们看来是不存在有一个灵界的东西的 ，OK。然后那一个 universalism 呢，就叫做普救主义。这个普救主义呢，其实也是一些假的教训，但是呢，他们是主张认为呢，是耶稣基督是为全人类而死的啊，他的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是为所有的人死的，就是也就是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啊，你都可以啊，就是得救。啊，就是全体上天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你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上天堂了。所以今天你会看到普救主义呢是真实存在的，很多人都认为说，不管他信不信主，他会很自然的认为呢，他们都去了天堂啊。天堂里面没有哭声，天堂里面没有车祸啊，天堂里面没有洪水，天堂里面没有疾病啊，怎么样的。你今天你会在这个社交媒体里面啊，你常常会看到一个人就是又不信，在不幸的灾难里面，或者是天灾人祸当中死去呢，都会常常看到一些比较空泛的这种陈词滥调啊，就是认为说人都上天堂了，这是普救主义。还有一种呢是再生转世 reincarnation 啊，就是再生转世。这种观点就是在比方说佛教啊、印度教啊、锡克教啊，以及希腊的哲学的一部分的里面呢，就会有一种这样的一种存在，就是认为 karma 啊 ，karma 就是认为什么呢？就是认为一种有情之生物体死亡以后呢，它的意识、性格特点或者灵魂呢，会以另一种肉体去重生啊，就会重生出来啊。就是比方说你经常会看到我们中国的佛，中国是深受佛教的影响了 ，OK。所以呢，佛教里认为说，你今生啊，你如果是一头牛的话，那如果你积了德啊，你来生会变成什么什么样的？然后呢，如果你一个人今生干尽了坏事，你来生就会变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头猪啊，被人宰了，就被人吃掉，就是很可怕啊，就这样子的，就是看你的积德行善的程度来 来决定你下一生呢会变成什么东西啊，这是在中国佛教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啊普遍的一种观点，叫再生转世。另外还有一种观点就是 annihilation 啊。Annihilationism 就是灵魂毁灭论。这个灵魂毁灭论呢，就是怎么认为呢？啊，就是认为了死掉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啊，灵魂就一次性毁掉了，就不存在，肉体和灵魂的同时毁掉了，就是一个人死掉以后灵魂也不再有了，啊，就是一切都归于虚无。那么在中国那边也有一，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人死就如灯灭呀，啊，这个灯都灭掉了，就啥都没有了。啊，就是灵魂也不见了，也不存在这种了，所以灵魂毁灭论呢，也有一部分人是认为是，有一部分人是持有这样的观点。那还有最后一种呢，比较常见的就是purgatory 就是认为是一种炼狱啊，这是来自一个天主教的一种认为。天主教认为呢，炼狱中关押的人呢都是死后认为需要反省的地方，炼狱呢就是认为是人死了以后在上天堂之前的一个中转站啊。那这些一部分人死了以后呢，还不会有一部分人呢就会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炼狱里头呢要经过受难，要经过这个反省，然后经过怎么怎么样，然后甚至由亲人呢用赎罪券把你买上去，买了以后呢你灵魂就升天。但是如果有一部分人，如果你在炼狱里面等啊等啊，你的亲人不花钱来买给你把你的灵魂买上去的话，不买赎罪券的话呢，你的灵魂就会最后去到地狱等等等等。这是一个他们发明出来的，为了就是发财，就是来捐钱给教会捐钱啊，捐钱让更多的人呢来捐钱给教会，来发明的这样的一种观点，是一种异端邪说来的，这圣经里不符合圣经，圣经里没有这样说啊。OK， 好，那么现在我们在讲了以后这些假的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教导以后，我们来再看一下，就是说圣经里是怎么进行教导的，就是耶稣是怎么说的，圣经是怎么说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所有的观点，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观点都要来自圣经才行的。 OK， 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标尺，它就是正典，它就是 canon 就是一把尺子，它就是以它为标尺了。 OK， 那我们来读一下，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这一位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生活过的、真实存在过的这一位最仁爱、最完全、最有智慧、最谦卑的人，他是怎么教导的？啊，那有很多人都会说，那你说既然耶稣是仁爱的啊，他是有恩慈的，那为什么他要让人去下地狱呢？他应该肯定是不相信地狱的存在的吧？啊，但是其实正好相反，耶稣说很清晰的强调性的重复的，在他的赐福音书里面很强调的重复的教导了这个教义啊。那在整本圣经当中，关于神的愤怒啊，就是有多达600多次之多啊。那耶稣基督对关于地狱的这种教导呢，是占他教导内容的13%。他非常强调的，多次的强调说要，就是黑暗当中啊，他说你会归落到黑暗当中去啊，你在那里要咬牙切齿啊等等，他有很多很多的非常形象的、栩栩如生的关于地狱的描写，你会觉得很惊讶啊。所以呢，这个是耶稣基督，是所以当耶稣基督说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非常的警醒。 OK，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耶稣基督不但是教导了，而且呢他还给出了一个故事啊，他用过这个故事呢，很多人都认为呢，很多神学家认为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呢？当然耶稣他在进行教导的时候，使用很多的比喻啊，是怎么样的，这些比喻里面呢，他都是用的比喻来教导他的一些圣经的真理。但是那个比喻里很多时候呢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人的名字啊，但是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有一个具体的人名啊，这个名字呢很具体，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是怎么说的。就在路加福音里面16:19-31，很多基督徒呢信主一段时间的呢，比较熟悉圣经的人都很知道，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哈啊。那耶稣就说，有一个财主啊，天天衣着华丽，生活奢侈，又有一个名叫拉萨路的这个乞丐呢啊，就身上的长满了脓疮，被人放在了财主家门口啊，就是两个人物了。 OK，一个很有钱，是一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呀，就是这个生活过得呢非常的好啊。 但是另外一个财主呢很可怜啊，长满了脓疮啊，被人他就无依无靠，被人放在财主的家门口，他渴望呢吃到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食物残渣，却呢啊得不到任何的食物，只有狗来舔他的疮。好，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故事，一个鲜明的对比了，是一个富人和一个财主了哈，富人财主和一个乞丐了啊。后来呢乞丐死了，天使带他到亚伯拉罕身边啊，天使带他到亚伯拉罕身边，上一堂课讲到了天使这一刻，你知道老师，那人死了以后呢，我们去到神那里的时候呢，是由天使带我们去的，护送我们的灵魂去到神那里。当然那个时候呢，在旧约时期，在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呢，还没天堂还没有，还在底下啊。财主也死了，被人埋葬了，他在阴间的受折磨，他抬头呢，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和他身边的这个拿撒路，就喊着说。我的先祖亚伯拉罕啊，求你可怜我，派拉萨路用指尖儿蘸点水来润一润我的舌头吧，我在这火中实在是痛苦不堪呢、啊、亚伯拉罕说，孩子啊，你也要想一想，你生前啊享福啊，拉萨路呢受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到安慰，而你在那里呢受折磨，况且呢你我中间隔着一道深渊啊，这边的人不能够到你那边去，你那边的人也不能到我这里来。财主又说，我的先祖啊，那么求你派拉萨路去我父亲家里吧，因为啊我有五个兄弟啊，让拉萨路去警告一下他们，以免他们呢重蹈覆辙，像我一样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但是亚伯拉罕却说，他们可以听从摩西和众先知的话呀，众先知和摩西都在圣经里都说，就是旧约里头说的哈。财主回答说，哎，我的先祖亚伯拉罕啊，他们不会听的，但是如果有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去警告他们，他们就肯定会悔改了。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都不听从摩西和众先知的话，即使是一个从死里复活 去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听的，也不会信服的，信服去相信的。 OK， 好，这是一个故事了。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财主啊、去到了地狱啊，去到了地狱，那拉撒路呢去到了亚伯拉罕的怀抱。那到底是这两个，就是阴间，就是这个受折磨的地方，和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是指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呢就是天堂和地狱这两个地方呢是一个相对的哈，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在目前来讲还不是一个特定的，就是一个持久不变的地方啊，一直要到最后呢当时间终止了啊，到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哈，在这个历史的进程过程当中，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有一所变化的，并不是一个恒定的一个地方，至少到现在为止它不是恒定的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么现在来看一下天堂和地狱，它的这个在这个时间轴上，我们刚刚讲到天堂和地狱是两个相对的一个地方，并不是不变的。 OK， 那么至少在现在呢它还是处于变化当中。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堂和地狱是怎么样产生变化的、OK， 那么在这之前以前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轴上啊，这个时间的长度里面，这一个维度里面它是怎么样进行变化的。我们现在看一下哈，我们说圣经里整本圣经是从创世纪到从世界的创造到世界的毁灭，这个中间神都记录了，都给我们启示了。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呢是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所以有一个创造，有个毁灭的过程当中哈。现在呢我们呢就处于这样一个时间轴的这个中间，你看到啊、记住哈，这个五角星的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地方，你现在在这个时间轴上是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是我们用一个这样子比较清晰啊、客观啊、这一个啊比较啊容易明白的一种方式给大家演绎一下，到底是这个怎么发生变化。 OK， 记住哈，你就是代表这个五角星，这是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历史长河当中你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好，那在这个历史长河的过程当中呢，在我们之前、我们所在的之前的两千多年前呢，发生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啊，降生在马槽里，这是圣经的，圣经里讲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圣诞节。这一个圣诞节呢，你看到啊，这个是在马槽里面，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面，然后呢他在中间生活了三十多年，看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地方吗？十字架的地方是代表的耶稣基督就上十字架，33岁的时候呢，他被死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赎罪了哈，这是他所做的这个，这是一个历史事情事件啊。那他在我们2000多年前发生这个事情，好，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明白哈。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好，那我们圣经呢，旧约和新约的划分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耶稣基督的诞生来进行划分。耶稣之间诞生在马槽里面，知道吗？这个绿色的一个小部分，这个像马槽的这种形状的，就是表示耶稣基督诞生。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啊，神的启示呢叫旧约；耶稣基督诞生之后，神的启示呢叫新约。啊，到目前为止都是明白的，对吗？好，但是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以后呢，他并不是永远就死掉了啊，他并没有永远死掉，他乃是呢升天了啊。那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个是，你看我们这个是演绎，如果大家要看看视频的话，你就看得清楚我这整个这个这个 PPT 的演示过程当中一种动态的 OK。 他呢，那么他是在这个地底下呢三天三夜，坟墓里三天三夜以后呢，然后他就就复活了，复活了以后呢40天之后他就升天了 OK。 目前为止清楚吧？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他升天之后呢，就开始40天之后呢，啊，然后就到五旬节的时候呢，啊，就圣灵就降临了，然后就开始的教会时代啊，就使徒呢开始把啊基督的信仰呢传遍了整个世界，开始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犹大地区，然后呢一直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了。那到从现在开始，就是使徒行传的那个时候开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了开始。到现在啊为止都一直是教会时代，而且这个教会时代会一直持续下去。好，现在我们是处于教会时代，还处于教会时代 OK。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明白了自己整个这样一个历史轴以后呢，我们再倒回去看了哈，再倒回去看，也就在旧约时期呢，人死了以后呢会去两个地方啊，去了两个地方。在旧约的时候啊，我们讲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人死了会去两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一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小这个底下哈啊，是一个叫做 torment，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财主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叫做刑罚，就是受刑罚这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呢就是不义的人啊，不信主的人，就是不义的人，在那个时候啊，是恶人啊，不义的人啊，不相信神的人。啊，或者说是就是那种恶人了以后，他就死了以后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像拉萨路呢，啊，我们在这里跟财富没有关系哈，不是说因为你有钱的人就一定会去到地狱，然后穷人苦人就一定会去到天堂，不是这意思，跟这个没有关系。好，然后相信上帝的就是圣徒呢，就去到一个叫做乐园的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的怀抱。亚伯拉罕的怀抱呢，其实就是乐园了。后面我们会再详细的讲这个乐园到底这个词 paradise 是什么意思 ，OK？ 好。这就是你看到啊，这是两个去处，就是在旧约时期去的，就是这个人哈。好，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不是去到地底下的时候呢，待会我们还会讲到去到地底下，他还宣告了，做了一些宣告。然后呢，当他四十天之后复活之后四十天呢，他升天的时候呢，他把乐园带走了。OK， 他把乐园带走了，他就是整个乐园呢，现在提到天上去了。也就是到现在呢，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乐园已经不在这个底下了，已经不在这个阴间这个地方了啊。已经现在，如果你说人死了以后就是不是还要去那亚伯拉罕怀抱里啊？不是了，现在我们死了以后呢，我们就直接升到天上去了，直接跟主在一起。OK， 这个明白了吧？啊，所以呢，这个。现在呢就是分得很清楚了，乐园已经在天上，但是呢那一个 torment 就是那个受刑罚的地方还在底下。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地方，并不是一个永久的一个地方啊。待会儿呢你就会明白啊，那个地方也是会变化的，以后会产生变化，但是现在呢还在那底下哈。现在地狱里呢就只有坏人，就不再有那个不再有好人了 ，OK？ 因为这些圣徒呢都已经升到就是被主带走了 ，OK？ 就是旧约时期的，比方说。 亚伯拉罕啊，大卫啊，但以理啊，这些都已经都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都被主提走了。OK， 好，那现在呢就开始，我们知道说，从我们这个教会时代呢，教会时代结束了以后呢，就第十世上呢会产生一个千禧年，这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了，就在这个历史时期呢，有一千年的时间，耶稣基督呢亲自在地上掌权作王，神的国降临。我们常常说神的国呢有好几重含义，好几重的含义，在这个含义里面就是一个神可见的一个国度会亲自的降临在地上一千年，基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但那个时候呢，撒旦会被捆绑起来，他不能够再迷惑众人了，这个世上的人，所以他会被捆绑起来。世上没有撒旦的这个影响，所以呢，耶稣基督亲自掌权在地上啊，做完一千年哈、啊。然后在这个一千年结束以后呢，撒旦又会被放出来，然后他又会作乱短暂一段时间，然后又会迷惑众人啊，那又有一部分人会去跟随他等等的。然后是一千年结束以后呢。啊，神会进行一个最终的审判，这个审判呢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呢，那个就会，然后就提到了，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了火湖，你知道吗？提到了火湖。那提到了火湖以后呢，这个火湖里是什么的呢？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在火湖里已经是有那个假先知，还有一个叫做敌基督者已经在火湖里面等着了。OK， 然后那个时候呢，整个但是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呢，整个地狱呢也会被扔到火湖里头去，然后魔鬼也会被扔到火湖里头去，阴间天上地下这个地上海里面的阴间的所有的死人都会被扔到火湖里头去，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不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扔到火湖里头去。 OK， 这是一个大家都明白了哈，这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啊，在这个时间轴上的一种表现。然后最后呢是魔鬼会被扔进火湖里头去啊，最后的是魔鬼会扔进火湖里去。我们都知道了，魔鬼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地狱呢，他还没有下过地狱啊，不要以为好像魔鬼在地狱里等着你， no， 不是，魔鬼到现在还没有去过地狱，一定要记住啊，这个不是来自圣经的那种教导哈。魔鬼最后被下地狱的时候呢，他是不会去下地狱的，他最后呢他会被扔到火湖里头去啊，火湖里是一个永久的地方，但是在现在为止呢，那个地狱呢它只是一个等待的一个地方，就是恶人死后等待审判的一个地方。 All right， 好，现在明白了。然后到最后呢就是神会把这个整个这个火湖呢用一个这个锈呢，就是用一个章的，用一个把它盖住，封住它，就封住了，也就是再也不能够有人进去，那里面的人也不能够出来了。然后呢，然后整个这个世界呢会被烈火烧掉啊，这个有形的物质呢全部被火烧掉，这是最后的整个结局呢，就是现在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地球呢，将来会被一场大火给烧灭，然后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了，那怎么样呢？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是终结了，然后呢，神就会创造一个新天新地，然后创造一个新的地球有新的耶路撒冷，创造一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啊，那个神这个圣城呢，其实就是在这里就是一个地上的一个可见的天地还有圣城呢，就三者就是在一个就是彼此都可以相通的一个地方啊，人啊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就会在地上，会在地球上。 OK， 那在这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新天新地创造以后后面会怎么样呢？我们就圣经里面就没有再交代我们了，所以就没有再进行启示了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好吗？今天我们就看到啊，就讲到这里啊。今天的内容呢讲的不是特别的然后呢讲完了以后呢不是特别的多，那讲完了以后呢，下一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天堂和地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 OK